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南京作为六朝古都，自古以来呢，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在我们南京啊，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有着完全迥异的社会背景，却因为一个共同的组织连接到了一起，那就是读书会。南京现有大大小小的读书会500多家，有的专注中华传统文化，有的行走于南京的大街小巷，解读近代建筑的一砖一瓦，有的呢是从高校走向民间，将稀缺的学术资源普及大众。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就想带着大家去几个不同的读书会，体验一下以书会友的快乐。金陵读书会呢，是南京著名的老牌读书会，创办于2008年，经历了从传统论坛西祠胡同到微博到豆瓣再到微信的多次变迁。知名书评人许晶晶就曾是这个读书会的主理人之一，而今啊，为了跟学术保持最近的距离，他又自己办了一个学术氛围很浓、专业性也很强的读书会——梅园经典共读小组。问道于公，求学于众，许晶晶希望通过组建这样的一个读书小组，跟学术研究者和爱好者一起共读人文社科的经典论著，共同探索真知。
我们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呢，是2018年5月份成立的。当时成立这个小组，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我之前就是参与了7、8年时间的南京一家老牌读书会——金陵读书会的运营，但是当时感觉读书会的发展瓶颈已经比较严重，主要还是靠我们几位理事来做分享，然后这个书友的拓展度，还有这种活动的形式的这种创新性，都有待进一步的提升。第二呢，则是因为我在创办小组的前后，先后一共就是尝试了4次，就是报考这个博士研究生，就是考博的这样的一个尝试，但是呢，就是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能够成功，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一个学院化的学术体制之外，真正建立起一套就是我们这个书友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阅读的共同体，这样的一种阅读的机制，能让我们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学术向这个社会公众当中热爱严肃阅读、经典阅读的人群的扩散，来建立起一种这样的共同体。我们的定位和特色呢，大概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定位的特色，就是我们还是聚焦于一个人文社科的经典方面的阅读，然后未来的话可能也会进一步拓展到这个理工科的一些经典阅读上，但是目前还是以人文社科为主。然后另外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主讲人、评议人和对话嘉宾几乎都是来自于南京内外的这样的一些相关领域的很资深的、很知名的这种青年学者。活动的主要形式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如果是这种经典的共读沙龙的话，大概就是采取主讲人分享80分钟，然后评议人评议20分钟，包括这个主讲人的简单回应也是包括在这20分钟时间里面，然后书友们的提问、互动、对话，然后这块40分钟，最后10分钟呢是我作为小组创始人的一个总结致辞。然后我们除了这种经典的共读沙龙之外，也会针对一些就是品质比较好的大众学术类的这种新书来推出一些新书共读沙龙。如果是新书共读沙龙的话，更多的形式就是采取嘉宾对谈的形式，大概就是跟前面的形式差不多，主要就是嘉宾对谈可能是一个就是100分钟，然后书友的自由提问互动是这个40分钟，然后再有最后10分钟呢是小组创始人的总结致辞。 目前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就是10多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这些志愿者主要是来自于南京内外的一些高校的在读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然后，但是呢，每一期的这个书目，目前主要还是采取我个人主导的一种方式。书目只要是我根据我这个多年来的这个一线书评人，包括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阅读量的经验，来选定一些经典的选目，包括一些新书的共读沙龙，也是我从中挑选一些优质的这个大众学术类的新书来选定的。不管是经典共读沙龙还是新书共读沙龙，选定的就是最核心的标准。如果是经典的话，还是要都是大家公认的，认为是个经典。然后如果是新书的话，也是要是品质非常过硬，而且具备一定的大众范围内的这种话题效应的这样的一些大众学术类的优质新书。
对于这样一个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读书会，其实我是有很多疑问的。那这样的组织会不会太过曲高和寡？3年来，他们有没有固定的场地？成员是什么样的组成？他们又举办过多少活动呢？
这个其实是很好推算的。到现在，2018年5月到现在，大概正好是一个将近3年的时间。我们正好是在本周末，也就是4月24号，推出我们的第31期沙龙，也就是一共办了31期。这个我们每一场沙龙的话，如果是经典共读沙龙，一般是有一个主讲人，一个评议人；如果是新书共读沙龙的话，一般也是包括作者，然后包括一些语坛嘉宾在内。最少的话，作者加语坛嘉宾是2个人；多的话，有的可能到3到4个，甚至到5个人。所以说，这31期下来，先后邀请过的嘉宾大概累计起来，也应该有60到80人之多。目前我们的经典共读沙龙呢，原则上是一个月一场，一般是放在一个每月中下旬的某一个周末的下午。然后这个如果是新书共读沙龙的话，这个可能就不定期举办，看我们就是跟作者联系，跟这些新书选定的一个机缘。这个场所的话，之前应该来说，到就是这个疫情，去年疫情爆发之前，一直是在小红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梅园新村小红梅的一个读书空间。然后疫情爆发之后，从去年下半年恢复开始，我们把线下的阵地转移到了南大鼓楼校区的万象书房。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全新的变化，就是我们除了线下在万象书房的这个线下沙龙之外，也开辟了这样的一个线上的阵地。我们目前为止也已经举办过了，应该这一期这个美国大城市死与生是我们举办过的，应该是第3场还是第2场的这个线上沙龙，主要是以腾讯会议作为平台。我们每一期的参加人数的话，线上沙龙之前举办的2期，一般都是在这个60人到100人左右的规模。线下沙龙一般每一期的话，大概是在这个20-30人，一直到60-70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这个小组的书友成员大概是1/3、1/3、1/3吧，1/3可能是在校的这样的一些青年的这个教师和学生，然后1/3呢，可能是一些已经毕业过以后，在这个社会公众当中仍然有这个经典阅读和严肃阅读习惯的这样的一些书友，然后另外有1/3呢，就是在社会公众当中，他是对这个经典阅读、严肃阅读感兴趣，但是呢，可能让他自己的持续性的读这些书呢，可能有一定的门槛，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非常希望能借助我们这样的共读沙龙，来有一个进一步的学习提升和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染，大概是3/3制。
作为一个免费的公益性的读书会，却又要邀请大量的学者专家来当嘉宾，梅园经典共读小组是如何运营的？读书会发展至今遇到的最大困难又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一定要说困难的话，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尽管我们是一家免费的，或者说是一家定位于公益性的读书会，但是我个人也是通过这4、5年的考博时间接触到的这样大量的一个青年学者的这样的一个人脉的资源，大家对于这种公益阅读，对于这种经典阅读，也都是非常支持。就是几乎从来没有学者跟我提出过，比如说讲课费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要求。大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公益读书品牌也是非常的认可，然后也是非常的重视的。所以说，在经费方面，由于我们一直是彰显和坚持这种公益性的定位，其实反而可能能赢得这些读者、书友的嘉宾的这样的一些关注和认可。但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来自于我个人一个时间和精力不足的问题。 因为我本职工作其实也是在单位的综合部门，应该来说，就基本上这个本职工作也是非常满负荷的运作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组的活动的频率放在每个月一期，也是充分考虑到自己本职工作比较繁忙，时间业余的时间精力比较有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目前来看，由于我们也放手的去让志愿者冲在我们第一线，放手的让志愿者去承担我们插龙的主体的一些工作，我们这些志愿者成长的也非常快。至少在目前来看，每月一期，甚至不定期的再加一期1到2期的这样的一种沙龙的节奏，我们完全是能够支撑和运营下去的。
自从参加读书会以来，许晶晶就对这种民间组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2016到2017年间，她走访了各地多家读书会，出了一本叫做《领读中国》的书。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包括南京、上海、广州等多家读书会的情况。在她看来啊，南京有各种特色鲜明、活跃度高的读书会，这可以说是深受江苏文化基因的影响。
我们就不用说太久远的历史，至少在明末时期的时候，当时不管是南京也好，还是苏州也好，就是整个这个江南一带也好，我们这种文人结社的这样的一种传统，文人之间举办各种各样的对诗啊、吟诗作赋啊这样的一些文化沙龙的传统，至少在明末的时期就已经是一种蔚然大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我们就是南京作为一个广泛意义上来说十朝故都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基因和文化脉络，肯定会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书香氛围、阅读氛围有很大的影响的。而且除了文化基因之外，南京本身的这个高校数量和这个在校大学生数量，应该来说都是仅次于上海，排名全国第三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我们江苏本身也是最早将全民阅读写入地方法规的这样的一个省份，也是在我们中央倡导全民阅读连续第8次把全民阅读写入政府报告、工作报告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江苏也是全民阅读的这种先行省份。从政府到民间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社会力量，应该来说对于全民阅读、对于读书会的发展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作为一个从2010年开始就在南京这座城市运营读书会、经营读书会、进从事阅读推广的这样的一位人士的话，我觉得个人生活在南京这样一座书香之都，真的也是幸福感满满，也是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幸福、非常的有归属感和成就感。
从参与者、主讲人到主理人、创办者，许晶晶在读书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今，她更多的是以读书会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和推广经典阅读，也鼓励大家重新拾起久违的经典书籍，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到的这位朋友呢，是台青黄黎莹。他在南京定居啊，已经有十几年了。他也发起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在这里啊，他读到了好书，分享了心得，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说起读书会，黎莹总是充满了期待。
大家好，很高兴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读书会。那我们这个读书会呢，已经成立大概3年了。那当时其实只是一个就是想要培养读书的兴趣与爱好这样的一个心情哦，来组织这个读书会。那我们的定位跟特色其实就是说，因为要培养大家的兴趣与爱好，所以呢每个人就是选自己喜欢的书，那大概每次用10到15分钟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你读了这本书呢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说对你的生活呢有什么样的帮助。那读书会呢目前已经从2017年底到现在呢已经有大概3年多的时间了每次办的频率大概是6到7周举办一次，那每次参加的人呢大概有10个人左右，每年大概会在8到9次吧。那每次的人呢其实有台湾的朋友，大陆的朋友，南京的朋友，还有远自昆山上海过来的朋友，其实人还蛮多元的。 曾经呢，有一位读友和我们分享哦，他其实呢是一位非常爱读书的人，但他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读书会，也没有跟人家分享。那他就觉得说，哎，有分享真的有差哦。他其实看了好多书，但是他都没有就是停下来去想想说，哎，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呢？到底我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呢？好像他就没有特别去花时间去想这些问题，但是这样当他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他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他觉得这个非常好哦。这是他有一次读书会跟我们分享的。那对于不善于表达但是又喜爱阅读的人呢，其实我们会建议他说他可以先来旁听就好。其实呢，人呢是会互相受到影响的。他一开始 maybe 他很害羞，他旁听，那听了几次之后呢，或许他就敢于分享了。我们尽量创造一个让大家很舒适的环境，然后不会有压力，不会很紧张，就只是你想要把你阅读到的喜悦分享给别人，就这么简单。所以很多人来呢，他其实一开始是不敢分享的，但是呢也因为我们的这个氛围呢，让他慢慢的有勇气来分享。这个也是我们读书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原因吧，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勇于表达自己。
那么在读书会最近的活动当中，黎莹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书？在这些年的分享活动里，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又是什么书呢？
我们前两个礼拜才结束了我们最近的一次读书会哦。那我当时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次第开花》，那它是一本藏人呢跟大家分享说，我怎么样要能才能够生活的快乐。的一本书啊，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一开始呢不是要分享这本书，我一开始是要分享那个逍遥游，刚好看到有书友要分享次第花开，我就想说我也有这一本书诶，那我们来读一样的好了。没想到又有一个书友说他这本书他也读过，我就想说好，那我来改变一下，读读大家都是同样一本书。可是其实会很有意思，是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是我最近分享的书。那在这么多的活动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书其实有很多。就像我们有一次有分享那个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这个呢我其实是看过电影叫和平战士，但我不知道他有出书哦。那一次的交流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是看电影，他是看书的，然后有些人有看过。还有一个呢是叫鲸鱼的鲸，鲸背月色，他是一个生物学家。那他把他观察到的动物呢用一种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把它写出来。那这个呢我也觉得很特别，是因为它里面描写到一些譬如说像蝙蝠啊、鲸鱼啊、还有鳄鱼这种我们不太熟悉的生物，可是它竟然这么的可爱，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很有意思。还有一本叫做给孩子读诗，这是一个主编跟我们分享的，他觉得这本书呢非常的适合给小孩子读。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很喜欢绘本所以真的我觉得绘本对我来说是大小同吃，不分男女老少，所以我这个书我也会觉得我也会想要买，然后会去就有时候也会想要回归到小孩子那种很纯真的心，然后他应该要读什么样的诗呢，听起来的这本书就觉得非常的浪漫。那还有也有那种思考上的，就是思考快与慢就可以理解我们大脑到底是怎么运行的这个也非常的有意思。
读书会的每一次活动啊，来参加的朋友分享的书目都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参与活动的会员间都不熟悉，那么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对于读书本身有帮助吗？这每一次的活动让黎莹最为期待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每次的活动让我最期待的就是每个人的分享，因为虽然那本书有可能我读过，或许我没读过，但是都是用一种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本书，那每个人的视角都是不一样的，这是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这个读书会也很好玩，就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读不同的书，但是最终呢，我都会发现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解决一个 或者是说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再探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借由读书能够让我过得更幸福快乐。我觉得我们似乎每次读完书之后都会有讨论到这样子的核心问题，也很有意思。其实每次来参加的朋友呢，确实是每次都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新的人，还有一些老朋友。那真的是我觉得物以类聚哦，就是每次来呢，真的就是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然后再借由他跟我们分享他的书，读书的一些想法啊、心得啊，或者是对生活中的帮助等等的。然后我们因为后面都还会有这种问答问题，就是大家可以对话，然后借由大家的对话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都像是老朋友一样，即便是第一次见面的，在分享书的过程中，在对话当中，都觉得我们真的已经很熟悉彼此了。这个我觉得就是读书会所谓的魅力吧。没想到透过这样子的读书会呢，每个人读不一样的书，可是呢竟然会让我们有一种好像遇到了很久不见的老朋友的这种感觉哦。
嗨，大家好。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如果您是因为 COVID-19 而遭遇困难的移民，并且没有资格获得联邦纾困救济金和失业保险金，您可以申请华盛顿州 COVID-19 移民救灾基金。您可以申请$1,000。您提交的资料会是安全的。这个基金由移民发起，为移民服务。请在5月15日前上网站 www.immigrantrelief.wa.org 或致电1-844-724-3737申请。本基金得到华盛顿州社会和卫生服务部以及数百个由移民主导的组织的支持。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告诉他将被千古传。 将被千古传颂。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继续为您介绍到的是我们南京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读书会。和李颖小而暖的读书会不同，张静的月的读书会在南京啊可是赫赫有名。月的读书会专注于城市文化行走，内容是以历史文化为主，以考古、建筑等文化元素为切入口，带着会员们在阅读的基础上行走在城市间。作为江苏省十佳阅读推广人，会长张静走出了一条以走读为主题的读书会新路。2015年，阅的读书会就被评为南京市首批领读读书会。之后呢，几乎每年张静和他的读书会啊都会被评为先进。那么月的读书会是怎么诞生的？张静又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多年坚持深耕读书会领域呢？很荣幸的，我连线采访了他。
哎，大家好，我是南京月德读书会的会长，我叫张静。
月德读书会其实这个在我们南京的读书会界是一个响当当的招牌，有很多人都参加过您的活动。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始，先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读书会为什么会叫月德读书会呢？
这个名字其实好多这个问过我，然后他们还会说，这月德是不是一个非常有高深的有意义的名字。其实它是我们大概在第三次做读书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读的这本书叫《朗读者》，然后《朗读者》的英文名叫 Reader， 所以后来我们一个会员就提议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读书会还没有名字嘛，然后就说啊，要不就叫阅德吧，然后这个名字就定格下来了，一直用到现在啊。
啊，也就是说其实它是 reader 的一个音译。那咱们读书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呢？
我们是从2014年2月份吧开始做第一场活动的。嗯，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啊。
嗯，当时您为什么会想到要搞这样的一个读书会呢？
因为当时我一开始是玩那个户外嘛，后来就玩到最后，就是这个跟这个户外圈有点格格不入，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看书的，然后就他们就总认为我是文化人，后来就感觉比较孤单嘛，然后我就说，哎，看看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喜欢读书的，所以后来就做了个读书会，主要是一开始是在户外圈做出来的，然后大概做到半年，小半年之后就开始这个退出户外圈，然后面向整个的这个文化群体来进行招募啊。
嗯，那咱们读书会其实和南京其他的众多读书会相比，最大的特色肯定就是我们的走读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其实您是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走读这样的一个定位呢，还是说也是在过程当中摸索出来的呢？
其实这个我一开始我们读书会用的是非常传统的方式，比如说就是每次十几二十个人坐在一起，然后聊一本书，有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主题做讲座、做访谈，然后推荐一系列的书。一开始用的是这种非常传统的读书会的模式，后来大概是在2016年还是2017年，当时南京评一个叫这个24部传世名著。然后我们跟着南京的一波学者走南京，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是从这个南京市政府，就以前的考试院，然后一直走到总统府，当时都是南京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比如说像卢海明啊、薛冰啊、刘刚啊等等，邓潘老师啊，他们来给我们讲南京。当时我就因为我是南京人，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概36、37年，突然发现我对这座城市是一无所知。后来其实那次的形式也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我能不能用这种边走边讲，老师边带着大家边走边讲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其实种子就是那个时候埋下来的，然后随着后来就是手上资源越来越多，然后当时的那波学者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读书会非常好的这种指导学者，他们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然后慢慢慢慢的做成今天这种模式啊。
那咱们读书会到现在已经办了这么长的时间，一共您能算得出来举行过多少次这种走读的活动吗？
完全算不出来了。我们真正的开始常规性的做走读应该是这个四年前的样子啊。然后频率从原来的一周一场，然后到今天是有时候一周能做到三四场，就是现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已经完全计算不出办了多少次活动了。
现在的频率已经到了一周有三四场，然后每次呢都会有请到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嘉宾，然后带着大家一起来走读，带着大家一起读书，一起来分享这一路行走的过程当中的这些知识啊。那像现在为止，您看每次活动的这个书目啊是怎么选定的呢？这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书目的选择还是蛮困难的。这个首先我们邀请的这些老师啊，他们都是这个领域当中的专业老师。比如说我们讲城墙的老师就是城墙管理中心的，我们讲这个六朝博物馆的老南京考古研究院的，就包括南朝石刻也是就专门研究考史的。六朝考古的这样的老师，就是我们会请到这个行业里面一些年轻的，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专业学者来给我们边走边讲。然后我们一般推荐的书呢都是这个领域里头会给大家几个分阶有这种普通入门型的，比如说就拿城墙为例，我们推荐的这个入门级的书目是这个南京出版社出的朱明娥老师的这个南京明城墙，它是一个口袋本，然后特别适合孩子和初入门的人来读。然后我们都会给大家配这种书，就是你在跟着我们老师行走完了之后，你回家以后一定要有一个衍生的阅读，如果没有衍生阅读，那么这个就跟一个你参加旅行团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然后会有这么一个推荐阅读以及配备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你要是对这个明城墙，哎，你说我这个书看完了之后我还是感兴趣，还想进一步的阅读，那我们可能会推荐比如说什么南京城墙志啊等等这些相对来讲会更专业一点的书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延伸的阅读啊。这种书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专业老师来进行策划和推荐的。
那每一次这个活动之前啊，大概要提前多久做策划和准备工作呢？
现在我们在做这种策划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会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活动来进行策划。比如说我们明城墙线，我们现在有八条线，就是基本上你这八条线走完之后，你对南京的明城墙以及对中国的明朝历史会有个非常系统的一个了解。然后比如说南京的近代建筑，我们策划出了大概13、14条线，也是的，就是基本上从南京开埠守在下关，所以第一条线在下关，然后一直往后推，就是你在跟我们走完之后，你会对这个近代建筑史以及近代历史会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了解。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不策划则已，一策划都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系统的这种活动方案出来啊。基本上可能，但是我们执行非常快，就比如说策划出来之后立刻对接老师，然后立刻就组织活动，基本上提前几个月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读书会其实发展到现在可以说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认可，而且我们行走的这个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现在我们已经去了好多其他的地方，是吗？
对对对，我们因为疫情原因嘛，就是本来我们比较局限于南京，然后后来呢，就是好多人他出不了省，然后就是包括一些带着孩子的，就是怎么办？然后我们现在策划了很多周边的活动，比如说这个镇江。跟着古诗词走镇江，镇江古称京口，对，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历史积淀很深厚的一个城市，然后也是文化价值，我个人觉得文化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一个城市，那边出过好多的这个古诗词，好多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所以我们老师会 以这个古诗词为线索，然后带着大家去走镇江，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玩，而且也吸引了很多的孩子来参加。然后包括我们还做这个苏州活动，苏州活动也是我们近期推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穿街走巷带你看一个你不太了解的苏州。就是我们因为苏州它本身也是一个旅游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城市，但是一般到了节假日或者是双休日都是人满为患，但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是苏州当地的人，他研究的是苏州本土的文化，所以他会带你走这个苏州的老城区，老城区保留的非常好，水系脉络都很好，然后带着大家穿街走巷看，甚至我们还会跑到人家菜场里面去看啊，所以看古景，看古建筑，看民居等等，然后也是在老师的讲解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小众的园林，然后在这个老师讲解过程当中带你去了解古时候这个苏州的城市脉络以及历史发展是怎样的，以及今天因为他那些老城区里头还有原住民，然后以及今天这些居民在这个老城区里头是如何生活的啊，这是一个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切入点啊，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行走的脚步也是延伸到这个南京周边以及整个江苏省内啊，还有很多活动在策划
那我们的读书会发展的这么好，但我相信这一路走来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您觉得到现在为止曾经遇到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阶段遇到的困难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读书会发展的初期，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像我那是今天看来已经完全不算是困难，但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大的困难。比如说在发展的初期，就是没有讲课老师，然后没有做活动的地点，这个在当时，今天我们已经完全不会有这样的困难，但是这个在当时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因为我们读书会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没有政府官方的背景，没有这个资本的支持，也没有高校的这种学术背景，所以就你就没有钱，然后没有场地，没有老师等等，什么都没有。但是后来好在就是我们当时后来被这个全民阅读办，就是南京市的这个全民阅读办发现，然后对接了很多优质的资源给我们，所以基本上今天这些都已经不算是很大的困难了。如果要是说今天还有什么困难，我觉得今天可能更多的困难是在于你能不能突破你现在的这种活动方式，能够将你的产品做得更能提早升级一下，就是能做出更优质的、视野更开阔的、范围更广阔的这种产品，可能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对于我们组织者以及对于我们老师团队的一个，一个这个困难啊。
我想从最初您办这个读书会的时候啊，您的目的是单纯的只是想要推广阅读，然后和别人一起分享这个阅读的乐趣啊。
对对对。
可是发展到今天，我们现在活动很多，参与的人也非常多。
对对对。
那组织管理工作对您来说肯定已经要占据您大量的时间了。那您现在还会有时间去读书吗？
哎，其实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非常好，因为这个目前也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问题。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因为活动少嘛，然后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去专注的准备一个活动，然后就一个活动来进行大量的这种主题性的阅读。但是现在呢，因为活动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会占据很多的时间。但是他阅读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提倡的这种阅读，不是说今天啊我们找个时间，或者是每天你要找个时间出来阅读，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谓的推广阅读。真正我理想模式中的推广阅读是什么呢？就是当阅读已经能成为你的生活方式。什么叫生活方式？就是我有一个习惯，我会把书放在书包里面，然后我在等待的时候，我在坐高铁的时候，我或者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把书拉出来看。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包括你睡觉之前啊，你会觉得哎，今天我有点事儿没做，临睡觉之前我会把书拉出来翻个十几二十页啊，就是点点滴滴的阅读，其实是如生活方式一样，是渗透在你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每天还是有时间阅读的，只不过是你不可能像以前这个不是那么忙的时候有整块整块的时间阅读啊。所以当然呢，现在因为我们读书会它是在一个急速上升的一个阶段嘛，所以有一些这种大型的活动策划还会耗费你比较多的时间，但是你一定会遇到这个瓶颈，就是你自己作为组织方以及你老师团队的这种认知瓶颈。那么这种瓶颈一定是要通过阅读来实现克服的，所以未来阅读还是会成为我们主要的一种这个学习方式，以及目前保持的这种生活方式啊。
其实阅读已经成为了您生活里面的一部分，而且是占有很大比重的一部分。它不只是您的一个生活习惯，现在可能也是您事业，然后也是您兴趣爱好交友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
对对对，
这么多年下来，您觉得搞读书会对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其实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收获。我们读书会有一句口号叫读一本书走一段路认识一群人。我这么多年来，你就会发现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读了很多的好书，然后也走过了很多的地方，认识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学者然后以及跟你做着同样事情有意义事情的这些同路人。这些好像都是作为收获，但是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真正的收获是什么呢？因为我本身我的身份是有一些这个特点的，就是我原来是一个这个国企里面的会计，就是你以为你的一生就会这样度过了，你就会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你能过着这种一眼能望到头的这种生活方式。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因为你坚持阅读，然后你做读书会，做一些自己的事业之后，你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你的人生变得不是那么可知了，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切都充满了未知性。我觉得这对于我现在我已经44岁了，就这对于你的人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挑战，以及一种非常大的乐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收获，就是你突然发现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你可以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加的精彩，有内容，然后有更有意义我觉得这是对就我个人来讲一个最大的收获。
我们南京的读书会数量众多，风格各异。虽然每家民间读书会的定位特色、生存模式、发展方向啊都有所不同，但他们对于阅读的热爱和信念的坚守是如出一辙的。因为兴趣而相遇，因为热爱而纯粹。如果你平时没有阅读的习惯，那么在这里呢，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开卷理由。而如果你本身就是读书爱好者的话，那么不妨加入其中吧，你的快乐会被更多人看见。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